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下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之活的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然后呢，我们看第三节，第十二十一章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主面前的。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上一次特别花了一个钟头，我们来证明给大家看到底这个两个见证人是谁。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见证人能把它掌握住了以后，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第十章第十一章就非常清楚了。那原来这个第十章第十一章的解释啊，是完全是接着马拉基最后一章两章的解释。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马拉基的预言讲到最后两章，可以说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一直讲到末日，讲到最后的情形。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比较马拉基最后两章和启示录第十章跟第十一章，那么大家很清楚呢，你会发现这两章的解释，如果我们能把它解释的准确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回到马拉基最后两章，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就很清楚。因为马拉基书倒数的两章给我们看见说，就是那个你们所羡慕，就是弥赛亚，你们的主忽然要进入他的殿，所以告诉我们弥赛亚来了。不过弥赛亚来以前，很明显那个圣殿已经存在了。不过当他来以前，他要先差遣使者在他前面开路，有先锋的。那么当然这段圣经我们就说近期的应验预言的应验来讲，是指的我们主第一次来，那么那个打发他的先锋当然指着谁？当然指着这个约翰来说，施洗约翰来说。所以我们的主也说，你看约翰以利亚已经来，那么当然是指着什么？指着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来说。不过那一段圣经不要忘记，那一段圣经最终的应验是我们的主第二次来，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他来了，谁能够担当得起呢？第一次谈不到担当得起，当然不，他是救主嘛，是神的羔羊，谁都担当得起。但到那一天他审判主的时候，没有人能担当得起。所以那一段圣经很明显的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最后来说，是指着最，我指着什么？是指着这个。指着这个世界等第二次最后第二次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么你读到第四章最后一章的时候，你看他继续讲的那个日子怎么样的日子，然后讲到公义的太阳要出现，然后最后呢讲到什么？讲到大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很明显的就是讲到哪里？就讲到启示录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因为第十章也是讲到我们的主脸面向日头，另外有一大类的天使就是我们的主，他的脸面向日头，所以可见日头呢已经慢慢开始升起了，天呢慢慢开始发亮了。所以第十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隐隐约约的已经在云中了，他很快的就要降临，但是还没有完全嘛，很快了。所以第十章的感觉是给我们看见说天很快就要发白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讲到天要亮，那是什么？那就是马拉基嘛。但是最后而且给我们看圣殿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你读到第十一章你看见说有一个圣殿已经在那儿预备好了。为什么？怎么知道是预备好了呢？因为那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约翰可以去量一量，那么量神的殿、祭坛还有殿中礼拜的人，不过院外的园子不能量，因为要留给外邦人去见他42个月。然后接着讲什么？接着圣城稀奇不稀奇？ 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耶路撒冷城已经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不光如此，而且圣殿呢已经重建，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在摩利亚山上，你所看见的不是两座清真寺，不是。那个时候你看见圣殿已经重建，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根据马拉基第三章，根据启示录第十一章，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与圣殿一定要重建。所以如果主这一次愿意，我们这一次我们知道说去这个去什么去这个西乃八旷野以前，我们为着有的人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所以我们提早一个礼拜呢，我们会到这个以色列，而且我们花很多时间会在耶路撒冷，原因就是比方说我们会参观他们的这个圣经学院，他这个展览馆，那个展览馆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他们怎么预备像舍客勒，如果那个时候如果这个圣殿重建以后，大家进到圣殿，每个人都要办舍客勒，那铜币那个货币在哪里，还有呢祭司穿的衣服，还有呢比方说这个金灯台，那金灯台现在它是用铜的来做的，那么等到弥赛亚来以前，他们马上又打成金的时候，就是1000万美金那么贵的啊。现在如果你把它摆在那，两天就被人抢走了，所以现在当然不能这样，因为每天他们说有10万人去参观的，所以这个呢，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这个他们真的在那儿预备圣殿重建，比方说他们在那儿准备这个圣殿里面的蓝色，所谓 biblical blue。因为圣经里面的蓝呢不能用化学燃料染，所以今天如果你所有他那个圣殿里面的制服啊，祭司制服如果是蓝的东西的话，他们绝对不许用化学来做，不可以。因为古时候呢，他们都是去找那个海瓜牛，那么海瓜牛，这样海瓜牛如果这个地中海那个海边呢，如果出大太阳的话，那个时候你去挤出它里面的液体啊，那是蓝色的，但如果是阴天的话呢，就是紫红色的。所以圣经里面的蓝色跟紫红色都这么来的，就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是如果这个圣殿要重建的话，那么这个蓝的颜色，这个蓝呢，你还不能用化学人来取代，你一定要找海瓜牛才。那哪里来那么多海瓜牛呢？那么很稀奇啊！你知道，自从这回教占领了这个圣殿山以后，他们那一次啊，就是要这个这些这个懂得制造蓝颜色材料的这个燃料的人呢，要他们交出秘密来，你们怎么做这个 biblical blue， 他们不肯。后来他们都寻到了，他们就被刺死了。但是很稀奇啊，就在那个时候，这神在环境上，到现在我们也不懂啊。从那一年开始，再也没有海瓜牛，你找不到海瓜牛的，找不到。那么在几年前，你如果去读这个 Jerusalem Post， 你才知道说，哎，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海瓜牛又出现了。这么多年，你去查历史好了，这么多年又出现了。所以有了这个以后呢，他们当然就可以有 biblical blue 啊，什么这些都就可以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在准备了啊。我们晓得，在人来看，圣殿山上有圣殿，这个不可思议。但是根据我们现在这里，马拉基书最后两章，还有就是启示录第十章、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如果说第一次来主耶稣有先锋，第二次来主耶稣也有先锋啊，那么到底谁是主耶稣的先锋呢？那么很清楚，你读到马拉基最后的只提两个名字，那个名字很清楚在圣经里面，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是以利亚。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读圣经，如果你不让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你根本没有路，你去猜想不行的，我们这不行的。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实在说了，还有一对的候选人就是谁呢？就是这个以诺跟这个以利亚，这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你真的让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的话，现在你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你看得很明显的，你看见是两个人，那么这个两个人谁？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就是以利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知道说，等到旧约结束的时候，是结束在两个人的身上，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 所以如果代表旧约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是两个人，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所以你把这两根柱子提在他们的的确确什么是两个见证人，可以说是在神的面前做见证。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做什么见证，就给我们看见整个旧约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你看见就要引进基督。所以旧约乃是为着旧约所有的种种通通是先锋。所以严格来说，这个亚伯拉罕是先锋，约瑟是先锋，雅各是先锋，这个通通是 pioneer。 连以色列人他们甚至拜金牛的失败了也都是先锋，证明说人怎么样做不好。所以这都是预备的工作，你看都是预备的，都是不完全的。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你看见你这个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见有预言，但是呢，这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这个有先知，但是先知的预言什么时候能应验呢？你看见你读完旧约，它是没有完成的。那么旧约里面很多的礼仪，很多的这个什么逾越节啦、牛啊、羊啦，这么多的祭，这么多的节，那么。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读完旧约没有解释的，那么还有旧约都是等候弥赛亚来，但是一直到最后你看见弥赛亚还是没有来。所以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新约，没有新约的话，旧约可以说是未完成的交响曲，好是很好，但是是没有完成的。那么旧约你如果找两个人来做代表是谁呢？那当然就是约翰，就是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当然他们两个是代表。所以他们两个可以等于什么呢？等于在我们的主还没有诞生以前，你看是他们两个代表整个的旧约的。所以很自然的，他们两个就做了什么？就做了国度的见证人。所以现在大家能明白说，为什么在变化山上你看主怎么对门徒们说，你们中间，你们在做，你们在这里有人还没有尝死味以前，就要看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弟兄姊妹，国度是个奥秘，是不是？我们对国度不清楚，是不是？所以什么时候清楚了，就是什么时候神的奥秘成全了。所以第十章那里讲到说，什么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个奥秘是什么奥秘？那个奥秘当然是指的国度奥秘说的。那么详细的我们等一等再来看。但是很清楚的一点在哪里？很清楚一点就给我们看见说，国度是个奥秘。所以呢，当这个彼得、雅各、约翰还在的时候，有一天神就把他们，主耶稣就把他们带到高山，大概是黑门山，然后就变了他的形象。圣经告诉我们，他脸像日头一样，就像这个启示录第十章这里所说的一样。那不过那个时候呢，因为啊他们太兴奋了，尤其他们本来啊睡着了，你看在那么重要的时候彼得都睡觉。那么他醒过来以后，他觉得什么话？因为忽然间你看见两个伟人，看见谁呢？看见旧约两个最重要的人了嘛，一个是谁呢？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所以兴奋得不得了，然后要打三座棚，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结果一朵云彩把他们遮住了。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不光讲了日头，也讲了云彩。所以你读第十章，你看主耶稣是披着云彩，头上有红，不过那个时候是遮盖他们的，但这次是遮盖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乳腺是若隐若现，还没有完全，除非他的脚踩在橄榄山，太阳真的才完全出来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第十章呢是告诉我们很快很快，你去看他的笔法，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很快很快脚就要踩在橄榄山上，那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已经是已经。